张立军有一期的音频，实际上王爱新你肯定都听过两次了。我在那个群里面连续发那个音频，很多人听过可能也就忘掉了。他就编了一个小故事，讲得非常简单扼要，通俗易懂。张立军这个人绝对是一个奇才。他讲的，他编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他就讲一列火车，没有闸了，就没有刹车了，在高速运行，在那个铁轨上高速运行，然后走到前面有两个岔道，有一个岔道啊，那一个岔道上面站着一个人，另外一个岔道上面是站着50个人，那你是管这个闸，这个搬这个岔道的这个扳手，你这个东西呢掌握在你的手上，那这火车是停不下来的，对吧？那你看马上就要面临撞死人这种局面是肯定要发生的，那你是愿意这列火车是撞一个人好呢，还是撞50个人好呢？那50个人实际上就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嘛。他编的这个故事非常通俗易懂。王爱新，你看你抓到这个扳手，你是希望这个火车去撞那一个人，还是希望撞这个50个人呢？他编的这个小故事实际上就是讲的，你这个扳手在你手上，就看你是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另外一个他也有一个答案，就是我不搬。那我不搬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圣贤老子讲的天道主义，我就随他去，对吧？那一个人的利益跟50个人的利益他是划等号的，不是说啊一个生命就可以被大多数人给剥夺，不是这个概念。所以说你看我们家这个小区里面这次换那个物业，他们都，我根本就不参加的，他们那个什么物业业主委员会大多数人选了一个新的物业，然后叫每家签字，我就说我去弃权，我根本就不参与。他们就说这个大多数人都同意的，我说大多数人不能代表我。人家说哎，这个就是民主选举，我说民主你骂了个屁，对吧？那大多数人说我他妈的啊，整天进进出出，穿的衣服破衣烂衫，影响你们的视觉，还要把我赶走了，那你们能把我赶走吗？我说我根本就不同意，我说我一个人的利益跟你们所有人跟我相反的利益是划等号的，你们谁都不能剥夺我的权利，我就他妈的不签字。这个就叫做天理，知不知道啊？我们汉人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民族，我们只需要老子跟我们讲的那个天道，就是天理，懂不懂啊？你首先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啊，你搞什么民族啊？你看看今天西方那个屌社会啊，也不是你自己民族的这些人啊，只要生下来他都有投票权，对吧？什么垃圾人啊，这个地球上肯定是垃圾人比他妈的优等人要多得多啊，垃圾人都掌握了选票，那肯定要超过他妈优等人种啊！啊，你这个叫做什么民族啊？最后选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那我们49见证，我在那个微信群里面讲过多少次了？这很多人他一下子张大嘴巴啊！我们49见证就是民主社会，我说那你们去看一看啊，对吧？他搞了几次政治局那个扩大会议啊，邀请了那个所有的民主人士，就是叫得响的那些什么大师们，对吧？还有无党派人士，大概一起加起来嘛200多号人呐、啊。当时那个党多，民主党有30几个，除了共产党以外，其他各种党派有30几个党都参与了，对吧？他们最后讨论的结果就是建立一个民主社会、民主制度的一个社会，然后才49年才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了。那他为什么会走向他们所希望的反面呢？因为他们就是站在人的立场上，所思考的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理性主义，他们认为这样的应该就是合理的，就是要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主，这个叫做合理的，结果他就会走向反面。我中午打了就那么几行简短的小字，理性主义是在上帝之外，人类设计的一套认为它合理的制度的一个体系，他懂了，那实际上你就是背叛了上帝了。你看我们历次的运动不都是大家吗，一起流鼻血啊，把一个人揪到台上面把他给打成肉泥，那不就是大多数人直接剥夺他的生命了吗，对吧，这不也是民主吗，民主的一种类型吗，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就是个阶级敌人，他就是一个坏分子，我们就要斗死貔貅，就要把他给打死，对吧，再踏上一万只脚，这个就是政治正确。你看我一开始在那个什么政法群，我就谈人种论，哎呦多少人喷口水哦，对吧，实际上你今天看一看，你必须要把这个人种论再提出来，是不是啊，你看我很早就讲人种论了，然后后来就反民主，跟大家的思维好像全是相反的，他们已经属于一种惯性思维了，对吧，你看政法群那么多人都跟我喷口水，然后我就不断跟他们讲神话故事，他们一看我已经进入了神经病状态了，那个精神病医院那个大门没有关上，放出来一个老鼠，笑死我了，在政法群又谈人种呢，还有人说啊，现在这种社会还谈人种呢，退群，还真退群了，哎呦笑死我了，我说他妈的这也没办法哦，是吗，然后我反民主一起跑出来跟我唱不是叫唱反调，就是来驳我的观点，是吧，怎么能反民主，我们追求的就是民主社会嘛，政法群不就是个民主群嘛，对吧，就是我跟他们相反，然后什么大五毛的啊，什么维稳派的，什么我们素质论的，反正全部帽子都扣给我，我喜欢你们懂什么民主啊，我就讲给他们听，那妈的四九以前他就是设计好的一个民主制度啊，他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种专制呢，南京的那个位友周明，对吧，我们俩还能谈得来，他就整天就像流鼻血一样，就是民主，也是反对我人种论，对吧，后来慢慢也能接受了，就是听得长了也慢也感觉是这么回事了，但是还是不行，他们就是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社会啊，为什么你还在反对呢，他就是理解不了，实际上这个就是你要从整个大的这个人类学来理解这个东西就容易了。我一想到这个过去很好笑，就是在政法群的时候，他们一看这是神棍啊，老许就是个神棍，整天谈神，对吧，谈这个我们汉人的上古史，整天就讲这些东西，那么精神病院大门没关上跑出来的这一个神棍，哎呦我今天想一想都可笑，对吧，这些人的认识实际上是有先后的，对吧，有先有后，大家慢慢可以提高，就会知道很多东西你站在人的意志的立场上，你认为是合理的，它实际上是往往就是反天理的，所以说你看一个宗教也好，看一个思想也好，我都讲了就是一条，你看看它是不是违反了老子的自然法，是违反了，它就是邪教，这佛教就是邪教，就不用再辩论的。老子虽然那么多文字，他浓缩起来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对吧，天地人各有各的位置，你包括人和动物它各有各的位置，你不能去剥夺，对吧，我们以前嘛人定胜天，把天要捅个窟窿，对吧，你不都是嘛违反天理的嘛，搞寄生也是违反天理的吧，这个都是反人类的，是吧，所以说老子他提倡的无为而治，就是你这个政权在一种无为的状态下顺其自然，他那么多的那个思想他浓缩起来就这么简单的就这么一句话，那我们今天一看这个市场经济， 你不要去伸一只手，它市场可以自我调节，可以自我完善、自我修复的。你伸了一只手，就是违反了天理，对吧？你那个就是专制，就不是无为而治了。那么这也反过来回来一说，理性主义他就要干预市场。哎，我们大多数人讨论的就是要干预，对吧？那你就会跟市场的规律背离，不是你想象，不是你理想当中是朝这个方向去发展的。所以说我们全世界建设的这些民主制度，它最终就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我以前在那个什么政法群还有其他群也讲的，我说美国衰退是不可逆转的，就是按照他们原来那套的民主制度，当然后来今天有了川普，对吧？他纠正了，纠正他们以前的错误了，对吧？他以前他就是个理性主义啊，他建设一个民主制度嘛。我就讲，我说美国这个衰退是不可逆转，大家一听怎么可能呢，对吧？那如果没有川普这样的人出来的话，你看美国会不会衰退呢？以前也讲，我说这个民主你们不要认为是高大上的，这个他妈几千年前早就被前人实践过了，对吧？他最终走向了灭亡啊！你要把这个历史学清楚啊！这古希腊他就是个民主制度，结果他妈的人种都差点被别人消灭掉啊，对吧？还有我们以前那个西周时候，他也走向那个民主和共和，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西周的末期，他就是建立了一整套的民主制度，大家都是来协商嘛，然后共同，对吧？你一学历史就知道了，那个西周的历史，他就违背了他前面设计的制度，是天是最大的。老子一反复跟他们讲，跟周王讲，天他就是理解不了，老是用人的意志来违反天意。是吧？他建立了一套民主制度，然后又走向了一个共和国，结果咔嚓他妈的就突然就衰退了，被灭亡了。所以说在那些什么民主群，哦，我一听他们妈的那个流鼻血民主，我就好笑，我都可笑。他们以为他们这个民主制度好像就是什么二战以后，或者稍微就是前一点，这个也就什么200年、100年这个才形成的。我说他妈的几千年前早就被前人实践过了，他最终就是失败的。你今天才实践多少年啊？你继续这样子玩下去，他肯定要失败的，甚至于他妈连人种都要被别人消灭掉。那今天我们一看不就是的吗？对吧？你看那个熊猫大叔以前会经常跟我们辩论，对吧？我们俩实际上关系非常好，谈得来。哎，我就喜欢别人来挑战我嘛，对吧？他说那个美国怎么样，一定会强大的。我说不可能，我说子宫就要把美国给消灭掉，对吧？子宫论嘛。他说美国有武器，我说你不能杀人啊，对吧？那个穆斯林嘛，躺到那个哗啦哗啦哗啦一声声好多他妈的孩子，人人抓到一个选票，你美国还存在啊？不存在了吧？你搬这个道砸了，你就是反天理了，就是反人类了。你就不拿去看到这个火车向哪边运行，然后撞死谁，这个跟你就没关系，这是天理，对吧？五个人的生命跟一个人的生命它是等价的，不是人多哎呀我去抢救五个孩子，不是这么回事。从道义上好像我们都认为，哎，五个生命重于一个小孩子的生命，那理解就错了。民主不是这样子来的，我们往往就是站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我前两天一直讲过的，对吧？我们对少数人进行道德审判，然后把那些人打成右派，对吧？都是大多数人把他打倒的，对吧？再踏上一万只脚，剥夺他的生命。你掌握这个铡刀的人，你就是这个政权，看你是怎么做，对吧？如果你是无为而治，受天意，他该怎么弄怎么弄，说不定那火车到他面前，那个轮子飞掉了，他停下来了，对吧？所以说，这个政权他也可以利用大多数人的名义，以大多数人的名义来 消灭这一个人的生命，他可以解释得很合理，因为我是代表了大多数。这一个人他不管是不是坏蛋，我们现在就要牺牲他。这个小故事就折射出来理性主义和天道主义的差别，但是我们人类往往都是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来控制你的行为，控制你的思维。那我们市场经济不也是这样子吗？它也是这个搬砸到的这个砸手，对吧？就喜欢干预市场，搞什么调控了，他妈的左一个调控右一个调控，这个市场就给他搞乱了。他市场是可以自我修复的，你不搬这个砸到，说不定这个火车他妈的那个加煤的那个煤工他睡着了，没燃料了，他火车会自动停下来了，对吧？你他妈的非要搬这个砸到，你反而就会影响了他对这个天理，违背了这个天理，做出一个结果。所以呢，就很多人他就是站在理性主义的那个立场上来考虑问题的嘛。我也讲过，我们四九以前成立这个国家，他就是得到了大多数人同意的。他一开始他设计的，他就是一个民主制度吧，并且也是三权分立啊。我在那个民主群跟他们讲的，他们他妈的说这不对呀，不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你去看一看嘛。人民代表大会它是权力的最高机构，就相当于台湾的立法会，对吧？它可以制定宪法，修改宪法，对吧？它是最高的权力机构。然后下面国务院有多党派人士来担任的，今天国务院只有一党人士来担任，对吧？还有政治协商会议是全民参与的，那个就相当于国外的众议院，国务院是相当于那就是上下议院，对吧？就是这个概念，它也是三权分立的。那为什么后来就是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因为你这个就是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来设计的这个制度啊。所以大家，我们受那个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那个理论影响，我们就认为理性主义好啊，我考虑的周周全全好啊。我操，我那天呢打的一行小短字，对吧？小短也不叫短文，理性主义是在上帝之外人类设计的一套理论体系，但是你在上帝以外你来设计的一套东西，它就违反了天理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啊？就要去符合老子的天道主义，顺天。那我讲的这些东西，我们那个党校那些教授，你包括那个社科院的那些教授，他绝对都讲不出我这些观点来，讲不出我这一点点的小常识来，他们绝对讲不了的。他们根本就不理解这个社会的形态是怎么样来组建起来的。不光是人，还有天和地，还有神灵，他们都忘掉了。我刚才讲的这个社会四要素，人是居于中，这个老子讲的居于中，头上有天，脚下有地，还有一个你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灵，但是它真实存在的，老子都讲过的。那我们站在理性主义的角度基础上来一看，你他妈的扯淡，对吧？你认为他扯淡的东西，他美国扯淡就扯成了，对吧？你看看美国的独立宣言，看看美国的宪法，它里面有没有两个字民主啊？没有。他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啊？他不断的重复上帝上帝上帝，我们认为他妈扯淡，他就扯淡扯成功了。你不思考吗？